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寒冬有暖意，清晨有祝福。家人朋友早上好，时间来到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今天呢，我的嗓门呢会比以前更大，因为我旁边出现了一位，请问您是？
早上好，欢迎你来到线上今天啊。其实呢，文慧老师放假，所以呢我就在了。
我醒了，我突然醒了，感谢您呢。
我早醒了，我3点钟醒了。
没有你让我也醒了，你也让听众朋友突然一下子就醒了，
更加醒目，
更加醒目。那么
很好，因为今天是显现节。显现节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向万民去显现他自己，特别呢在东方博士里头呢，他就显现啊、就让万国来朝。所以呢，你醒目是好事，张开你的眼睛看一看基督的荣光。
显现节我们都要醒目，那么今天大家都要保暖呢。很谢谢重新得力呢，一大早在第五空间就说，家人朋友好久不见呢，今天是寒冬腊月，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你也要照顾好自己。那么今天早上呢，苏小燕就留意到有几位呢很少冒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位呢是蔡婶，
啊、
一位呢
老一点点老、
哦、
不太老。
一点点老怎么评衡量那个人老不老？
对，一点点老不太老。
还有一位是翠霞，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知友早，早上好，改了这么有礼貌的名字、啊、
翠霞好像
翠霞
第一次见面，
真的、
啊、
他说他已经听节目一段时间呢，今天倒是真的第一次冒泡的。那么希望呢翠霞多多上第五空间跟家人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分享代祷事项。见到天骄说有一项呢紧急代祷，因为他的师父应该是门徒训练的师父吧，妈妈呢，他的师父妈妈洗澡的时候呢不小心摔跤了，那么今天呢应该要去医院去留院呢，看一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待会呢会为他来祷告的，求主医治呢。那么万峰老师，今天您在，要不要介绍您的这个环节呢？教会的瓦器四已经来到系列的四了，
是第四期。因为文慧老师呢看我写不完稿，所以呢他通常到中间就中断了，
你
就可以休息。对，那现在呢又有 AI 的帮助之下呢，我就写稿快了很多，
快很多。
对，所以呢就扎实也扎实，他可以模仿我以前写的风格。
那么今天
所以很满意、
满意就好，您满意就好，
跟我的风格差不多。
因为让您满意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请问今天你会给我们介绍哪一位的神学家神父？
今天呢讲这个做神操的。
做神操什么意思呢？
对，早上做操练吗？
他会带领大家做神操的。
对，不是晨操，是不是早晨的晨，是早上，是神明的神，就是我们敬拜神的那个神，在神里头做操练，每天早上做操练。
哦，是灵修祷告。
对了、这个是耶稣会的创办人罗耀拉。
嗯，我知道他是来自西班牙的嘛。
啊，对对对对，是个军人。
嗯，好，那么待会呢期待听一下教会的瓦器。另外呢当然我们还是会默想经文的教会年历灵修，我们还会呢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新闻是比较火的。昨天就分享了痛经拼斗，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的嘛、这个
都不知道是什么
哈。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知道
这个我特别说这个拼斗啊， 其实挺划算的，才30块钱就能够消磨整天的时间呢，在某宝很多的。然后那个痛经呢，就动漫这块呢倒是不太熟悉，但我身边的朋友常常都会跟我说什么痛经什么痛经的，我以为是身体上面有问题。
果然你还是最年轻的。我老了，我都不是我的那个年代。
你会买那些黄金
商品吗？我已经跟文慧老师说，我说这些我根本都不用买，我就直接去那个 3D 打印就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打印黄金嘛？
对，当然不能抢黄金
啊，
那些当然不行。但是那些拼豆啊，那些就没前途，我觉得
没前途吗？
自己打印就可以。
我觉得消磨一下时间，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像您那样有3D
的打印机。你知道你买个你什么拼豆，你买一个都100多块，你买那些模型100块，我这个 3D 打印才1000块。
我要更正一下，你这个拼豆倒没你说的那么贵啊。哈，不跟你聊了，待会我们再仔细说说这个热门的话题。那么还有我爱背京剧呢，是以四贴金4章14节，鼓励你礼拜五呢打电话来背京剧。
哎，文慧老师回来了，真妹就问文慧老师跑哪儿去了，他去放假去了，
还要休息吗？
所以他礼拜五会回来谈电话的了。
是的是的，不知道文慧老师呢现在在旅游呢，有没有买东西呢？听说他也是个不算是购物狂，但他很喜欢买礼物送给别人的。
对，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头呢有个仓库，
有个柜子
仓库存着这些礼物，随时拿出来，我说不要，你存起来就好了。
是的，他很厉害的，你随手呢问问他有没有礼物，小礼物他马上就能够给你拿出一大堆的。我相信呢文慧老师呢2026年呢继续会有很多很想买的东西。那么万峰呢，你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吗？你今年特别想买什么东西呢？
智能眼镜。
智能眼镜有什么功效的呢？
它就是可以让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不用看讲稿，就直接看着弟兄姊妹直接讲。
那个文字会自动在你面前，
在我面前显示。
那么厉害，要多少钱呢这个眼镜？
好贵。
但是值得投资是吗？
到底是真香还是智商税，这个就得
这个很难说对吧？为什么今天早上说到这个购物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呢大家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因为购物呢有的时候呢是在补偿你的情绪。为什么要补偿情绪呢？可能你内在很多的压力，工作家庭呢学业呢各种压力呢，以致到呢你放假的时候呢总得要买点东西来补偿一下，譬如买杯咖啡啊，买件衣服，买点看似价格不太贵的小东西呢，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的开支，是必要的开支，一定要开支的。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瞎编的，是来自于英国一间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呢，偶尔的购物呢能够让我们大脑分泌呢更多的多巴胺，好像你做运动跑步那样，让我们呢处于愉悦的状态。所以呢我支持你买那个眼镜，说不定买完以后呢
你也想买是吧？
我想
不会的，我跟你说我们基督徒就清楚，买所有东西都不会有终极的满足，你买了多少衣服还想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终极的满足。
我同意，但是也不一定代表我们今年一件衣服都不能够买的，姊妹们还是可以买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认真来听一下神今天跟我们说的话。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借基督向我们显现的上帝。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
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 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于是希律暗地里召了伯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所看到的那颗星在前面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末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
今天是显现节，它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出现或者彰显。东正教会认为显现节十分重要，因为根据他们的传统，救主基督的诞生和受洗两件事迹足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东方伯学之士并非犹太人，因此他们代表的是外邦人。假若圣诞节是上帝借着基督向他所选召的人来彰显自己，那么显现节就是神向所有人显现他自己了。伯学之士带来的礼物都有重要的意义，黄金表明基督是王，乳香表明主是祭司，而末药呢，表示主的死亡。显现期强调借基督的生命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来到世上拯救人类。我们借着他和他的工作看见了上帝，因此在整个显现节期间，我们会读到有关主受洗的情况，以水变酒的神迹，以及施行其他治病的异能。显现期的重点包括以下的事项：提醒教会向世界宣告基督是世界的主，伯学之士来访，上帝向所有民族显现自己，主耶稣的受洗，上帝向所有民族显示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迦拿的婚宴显示耶稣基督有上帝儿子的能力，登山变相或者称登山显像显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显现期里有多个基督生平的第一次，例如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第一次见证圣父与圣灵的临在，迦拿婚宴中第一次行神迹，而每年显现节也会读今天的经文，基督降生时东方伯学之士朝拜圣婴的事迹。他们呢是外邦人，代表了基督第一次向外邦人显现，也证明了基督是万民的救主。另外基督不单显现，伯学之士也俯伏拜他，这也代表了基督是万民的王，世界的主。上帝借基督向世人显现， 我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呢？是想想基督生平里的一项事迹，这是如何帮助我认识上帝呢？基督是万民的救主，万民的王，但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大部分人仍然拒绝这位救主，这位王。我可以做什么向世界显明三一上帝呢？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显现期灵修，借基督向我们显现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弄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成，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殷勤筹划的阻止风雨，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盔扎只舍求财的就是自己去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特别呢，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让他这个礼拜有好的休息啊。因为文慧老师回乡了哈，大家在网上呢已经猜到呢万峰呢要代班了，那文慧老师就抓了我来了。
所以你是非常的不情愿是吗？
当然了。琴弦哥啊，早上好。
好，我学习万峰的声音啊，早上好。今天就是琴弦跟万峰一起来一个史上最吵的组合了哈。
当你晚上想安静的时候，你不能安静；白天呢，想努力工作呢，你发现哎想睡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是长期。1、2、3、4、5呢，也是继续欢迎你，万峰。终于这个礼拜撑过去了，
撑过去了。
文文老师要回来了。
如果没有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呢放假回来了，那么上一周呢，相信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天呢，猜猜今天是谁跟万峰老师？
他们不用猜，就是知道。
如果没有你，
对，没有文慧老师的日子啊，不要催他，
快点回来，这边好吵哦。
让他好好休息吧，他需要休息啊。文慧老师需要游山玩水一下，可以睡个懒觉、
我想他现在已经起床，说不定已经在偷偷听直播了。
悲哀的跟团呢，就得按时间起床，然后呢就出去，好像小鸭子那样去赶。
我想他也不是小鸭子，也是非常的享受旅程的。那么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12。那么说到这些经文呢，大家都会想到谁呢？万峰老师提早跟我说，
三博士啊，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不是三个博士呢？
哦，刚才弟兄姊妹也在问这个问题。那当然，圣经说几个，那他就算是三个博士，就算了哈，那他还有仆人啊，还有骆驼啊。还有一堆那个跟他一起走的人啊、难道真的博士拿黄金吗？
所以、
当然小弟拿。
那个人数呢，未必是我们要焦点
在一个。一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团队，只
是
他三个领袖而已。那为什么用三呢？因为古代都是无三不成几嘛。代表呢，就有几个代表不同环境的人来。那如果你有听了上一次我说这个圣诞来自何方的那个介绍显现节的特辑呢，我也有说这个三个博士也代表呢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些人说呢一个巴比伦，一个波斯，还有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印度，也有不同的名字的，有一个叫卡斯帕，有一个叫 McClanches， 大概这样的名字，很多的不同的传说，有一个又说他一个是老的，一个是中的，一个是少年的。
这个逻辑也是挺合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找
资料。所以核心很简单，就是万国来朝，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来朝拜犹太的新生王。
犹太的新生王，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呢，其实我们会见到两个君王的，一个君王很明显就是希律王，那么另外一个君王呢，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他是个小孩子。其实除了这里说是君王之后呢，马太福音呢，马太一直都是用小孩子来形容的。所以呢，真命天子到底是希律王还是新闻多次提到的小孩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小孩他拥有的权柄呢，不是动刀动枪抢回来的，他的王权是来自神的，所以呢，神要借着他来彰显他那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我非常谢谢万峰刚才补充一下东方博士，让我真的有点兴趣。录音完之后呢，
有兴趣
搜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这个德国，在科隆的那个大教堂里头，有东方三博士的骨头，
他
的坟墓就在那。理论上他们就被人抓到他的骨头，然后呢就把他运到这个德国，在一个黄金的棺材里头，还在有人做这个 X 光去化验了他的那个
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所谓了，他没有2000年，都有1500年呢，所以看开一点呢。那还有听众朋友呢就问呢，到底呢今天是不是这个东正教的圣诞节？对了，今天呢也是东正教，特别在俄罗斯啊、希腊啊那边的圣诞节。那为什么它会刚刚好在这个基督教西方教会的显现节里头出现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差不多呢，我们在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就会谈到了，就是呢，因为在1580几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历法。叫格高里历法，那个呢就跟旧的儒略历法呢就差了12天，所以呢东方教会还用旧的历法，西方教会用了新的历法、所以呢它是跟这个显现节啊没关系的，只是历法差了12天，
纯粹是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历法。那么你应该也会在教会的瓦器呢也会跟我们谈一下。那么现在赶紧要听一下这个带领大家做神操的到底是哪一位人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
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16世纪的欧洲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神学辩论赛，就好像马丁路德跟这个天主教辩论，然后加尔文出来了，然后词韵里出来了，都是每个人呢都好像百家争鸣一样，他们在谈论的就是到底谁才是真理呢？到底谁的方法才能够迈向真理呢？但是为了那个的真理呢，他们会发生战争，为了他们坚持的真理，他们会甘于去杀害一个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当时在北方，就是德国啊、瑞士的基督徒路德加尔文呢，他们就忙着建立新的教会，而南方的天主教在罗马的地区的人呢，经历了这个宗教改革的震惊以后呢，他们开始想反击了。上几次呢，我们就说过有一个叫反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呢，就是用这个修订教义、画画，用这个图像展示神的奥秘以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点侵略性的，就是既然欧洲的市场、欧洲的这个宗教的环境这么不理想，那不如我去全世界开拓新的市场啊，不对，何尝才对啊。那这场全球福音战争的这个 CEO 呢，是一个以前的职业军人，他叫罗耀拉，伊纳爵罗耀拉，他就是1491年到1556年的人。那伊纳爵呢，他原来是一个骑士嘛，追求这个战场胜利啊，追求美女啊。1521年的一场战争，他的腿废了啊，所以他的骑士梦也废了。于是在那个痛苦的日子里头呢，他家里头只看了两本书，一本叫《基督传》，一本叫《圣徒传》。怎知一看这两本书，就把他从一个士兵这样的战士变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了哈。于是呢，他就创办了一个修会，叫耶稣会。有没有听过啊？这修会呢，跟其他的修会不一样，其他都是哎呀闭口不言啦，你好好修道啦，就去种田啦，这样。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一定要进入世界，进入权力的中心，进入最危险的信仰的战线，那个前线那里。所以呢，很强调传福音。他当时呢，就开发了一套的属灵的操练，叫神操啊。神操就是神上帝的那个神呢、啊，操就是操练的操 ，spiritual exercises 就是透过几十天的一个训练，循循环环的这样的操练呢，锻炼属灵的纪律。当时呢，也是一个叫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跟葡萄牙的船队呢，在海上基本上都是霸主来的哈。当时之前我们也说过呢，有一个叫教皇分界线，就把那全球的宣教地区呢划给西班牙跟葡萄牙，所以你知道巴西就是葡萄牙语，其他南美洲就是西班牙语，然后呢这个马尼拉这菲律宾也是西班牙语，澳门呢就是葡萄牙语，就是这样了。所以呢，耶稣会也掌握了这个时机，开始他们的海外宣教，拓展基督教的海外的战线。那说笑了哈，用现代商业里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开拓了蓝海的市场，就是呢寻求了一个全新没有其他鱼的市场，不跟其他鱼呢在里头打仗，所以呢他就出去了。其中呢，他们派了人去印度啦、菲律宾啦、日本啦，甚至有一个叫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来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好像是探险式的宣教，因为那些宣教士呢，就是搭乘那些的木船横跨大半个地球。所以你也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南美洲的全球的天主教徒的比例最高，就是因为当时的耶稣会的宣教的工作，他们就是用最优秀的宣教士，他们都会天文地理啥都会，然后呢就去传教， 于是呢也转化了那个社会，由原始社会变为开化的社会。那说到耶稣会呢，相信呢刚才我们说过一个你很亲切的名字了，方济各沙悟略，就是第一位向中国传教的人，但是呢他没能进入中国内地，就死在这个台山的上川岛。那他的这个遗体呢，他其中一只手呢现在就留在澳门的这个小三八礼拜堂里头，有空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呢就肯定你记得了，那个就叫利玛窦啊、汤若望，那些全部都是耶稣会的哈。那为什么耶稣会会成功呢？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坚持高知识水平传教。利玛窦、汤若望，你看他们来到中国都是当这个钦天监的，所以你看他们的天文地理带来这个钟表啊，什么万国全图啊，他就是将西方的几何地理常识带来了中国。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儒者，因为呢当时他们明白要赢得一个文明，不是单单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而是呢真的要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带领他们的文明呢走向前方。这个就是耶稣会。所以今天耶稣会也是办很多学的，因为他们很重视那个的知识的教育。那所以在16世纪耶稣会就是这个派出全欧洲最聪明、受过最高等教育、精通多国语言还有科学知识的天才，就将福音传播开去。他们认为福音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到战场上最前线的位置，要派基督的精兵去打仗。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会就是开拓了整个欧洲以外的广阔的天地，是一种战略的眼光。因为欧洲当时已经深陷在整个宗教的战争的氛围里头了，每个宗派都把其他人看不过眼，所以呢如果我们开拓了去一个新的合场，我们就不会有那样的争论。他们也填补了那些外地的信仰真空。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福音合唱，不要再跟其他的教会斗气了，哎，就说你不对我对，谁是真理谁是假的。我们开拓新的合唱，透过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最高质量的这个传教的方式，帮助我们现代人的心灵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会呢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越显主荣啊，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更大的荣耀。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读博士，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探险，但是伊纳爵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透过这个有纪律的训练，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些的知识，我们以往学习的东西，成为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在这个全球性的福音工程上面贡献我们的一份，成为最有用的瓦器。
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有留意社会的热门话题吗？那么昨天我们分享了痛经拼痘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说新中式养生点，还有这个苏超的周边呢。苏超我们上几个礼拜也谈到苏超，
你只看了苏超，有没有看香超？
我没看
和这个湖南的。
说实在呢，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比赛的。
我去那个长沙还看见呢，哇，好多足球的周边，还有很多人穿着那些衣服啊。
对对对，我想说的
都在走着呢。
我想说的就是我不爱看比赛，但是呢我会到某宝去搜一下它的周边的，倒是真的这个商品啊。那么先说一下这个养生顶吧。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于新田老师前几年在我们微波出炉做的一档节目，
朋克养生。
对，朋克养生，说没想过呢2026年这个话题还是挺火的，就一边作死自己一边自救的养生方法。我听过有的姊妹他们调侃一下自己说，我们用最贵的眼霜熬最长的夜，然后呢穿破洞的裤子都要在洞里贴这个暖宝宝，喝那个啤酒威士忌呢都要加点枸杞。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呢？你们要么就喝，要么就不要喝，为什么要加点东西呢？以为自己的心会好过一点吗？太天真了吧这个。但确实呢，无论什么年纪都好，特别是我发现呢90后00后呢都非常喜欢这个养生饮啊，你同意吗？
对啊，现在都是好贵呢，这一杯差不多30块钱呢。
你真同意吗？但我没觉得你在养生哦。
我同意不代表我喝啊。
你会吗？
我那次呢就去了这个长沙呢，就喝了最有名的长沙持有的那个饮料那个店嘛。然后呢就进去以后呢，哇，每个店呢都那些的料都很养生。然后呢我老婆说都不好喝的，我说为啥？原来他都是点少糖。
嗯，
少糖的当然不好喝啊。
那干脆喝白开水，
要全糖的，全糖的才好喝吗？
其实我也那么觉得，如果我是偶尔喝一杯的话呢，我要么就不喝，要么为什么少糖少冰呢？是吗？
对啊，
我这方面倒是
冰可以少，但是那个糖不能少。
对对对，那么我们说到养生，通常都是退休之后才想的话题嘛。没想到呢，我们还没退休呢，就忙着想怎么才能够养生呢？对于暂时退不了的年轻打工人呢，养生呢只能匆匆忙忙小步快跑，走一下捷径啊。我们要想一想，到底养生是什么呢？我在外面呢，除了看到那么什么枸杞之外呢，现在还有很多的姜黄饮啊。煮菜的时候，你那么喜欢煮菜，煮菜的时候建议你加点姜黄粉，姜黄粉对于身体来说是很好的。
对啊，特别是现在天气冷啊，晚上呢我现在都有泡脚都用姜了啊。
你现在会泡脚吗？
没有开，懒惰。
我其实买
要洗，泡完油要洗。
对对对，
好麻烦。
对对，因为呢我们的好朋友呢送了很多的泡脚的那些中药粉呢，我不说谁了，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也是懒惰，就是买存了一大包在柜子里头，
你要放个塑料袋里头然后就泡，那就简单一点。
我真的是懒惰，我发现呢先让今天的健康小知识呢，常常都会鼓励我们泡澡，泡澡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的，不是说最近天气冷了才泡脚，对整个血液循环都是很好的。但是再怎么说呢，这个朋克养生呢真的有点像是抱佛脚，是吗？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宗教信仰，但这个传统的说法。所以呢我想听听看听众朋友有什么方法来养生。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有些时候呢真的我们所谓减肥呢也是这样，你基础的你 吸收的多的一天，那你第二天就吸收少一点哦，都是这样平衡，人体的那个资源是这样平衡的吗？那如果你有养生过，那你存了一点点资源，然后第二天挥霍掉，那就也正常啊。
嗯，所以你也同意呢，其实某种程度呢，这也是我们熬夜的赎罪券呢，不是说它没用，但要持久，不能够说一个月才那么一两次就以为自己非常爱惜身体那样子。
哎呀，那这个也得有安慰，心理的健康也是健康的一部分，
也是补偿情绪的一部分，维系心理健康。那么另外一个呢，一定要说一下这个苏超的周边呢，虽然说这个比赛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横跨13个城市，历时7个多月的比赛呢，到今天现在呢还是非常火热的，大家都喜欢在某宝某拼啊去搜一下周边商品，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是挺难的，因为为什么呢？官方授权的商品其实不多，大家都在烦着我到底应该在哪里才能够买到正品呢，个个都说我们是自家工厂出产的，我们的质量保证，你又那么说，这个又那么说，到底什么是才是正品呢？你对那个周边熟不熟悉呢？
不熟悉，因为我都不买那些，如果我真的要买我就打印，还有我完全对那些看球呢兴趣不大，所以如果真的看那些都是看那些美女
啦
啦
队
对在跳舞那些，可能就多一点点，但是球我完全没兴趣，琴弦就有兴趣了。
对，应该这个话题呢找找琴弦老师来谈谈呢。但是小燕呢有段时间呢也是挺迷那些周边的商品，
为啥呢？
为了支持我的偶像啊，可能我们没有
苏超是你的偶像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周边商品呢，就说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买不到票，没有钱买票，抢不到票子，那有什么方法来支持你的偶像呢？可能就是靠周边的商品，摆在家里每天看一下，就觉得我跟他的距离好像近了很多啊。
还有其实那个布置呢也是挺漂亮的，我就是说我看了香超，我们没看苏超，看到那些商场啊里头布置啊，赢啊赢啊，我们要比赛啊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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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就千惠子还说他的鲁超也挺好的，所以呢推动我们国家的足球文化呢要由一个省来开始，因为呢你慢慢开始了建立了这个文化呢，我们国足呢就有盼望了。
对，其实呢别再说购物啊消费那样的，今年的苏超呢，人我们看到呢，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尊重那个运动的精神呢。以前我们都会听很多赢的故事啊，赢了比赛呀、啊，追捧谁呀、啊，但现在输了也能够得到支持的，也可以得到人家的欣赏，因为毕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谁也不想输的嘛，谁比赛想要输的？但如果你支持的球员、球队真的输了，你还会不会继续支持他们的行动呢？
对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了我们的两个项目，一个就是新的中式的养生饮，一个就是苏超的周边。那你有没有买这些东西呢？就是合不合乎年轻的定义呢？是年轻人才买这些吗？
也未必。我想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继续谈这个话题，又有什么火热的话题呢？
帖撒罗尼迦前书2:19，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哦，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哦，这是我的呼求。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
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身。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我将你的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以斯帖记4:14，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斯帖记的4:14，也就是这周我们背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要节，就是钥匙的钥，要节。当犹太民族面对灭族危机的时候，莫迪改对以斯帖的提醒。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记载。4:1-8就记载国王已经下了谕旨，哈曼的阴谋被抄录传遍全国各地。但是在后宫的以斯帖知不知道呢？他应该不知道，身居宫中嘛。那么4:1-3，莫迪改知道了哈曼定了12月13日要灭绝犹大人，他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蒙灰尘，哭嚎，在城中行走。穿麻衣呢，是哀哭、伤心、谦卑自己、向神祈求的一种表现。其实呢，最重要的不是先找以斯帖，最重要的是先找神。所以呢，莫迪改他就公开寻求神，促使更多的犹大人也跟他一样来寻求神。所以我们看看经文4:3的下部分是这样写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接着呢，4-8，莫迪改在朝门外穿麻衣哭嚎，以斯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于是呢，他就派太监去问莫迪改，莫迪改就告诉他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要吩咐以斯帖去见国王。然后呢，事情怎么发展？9-12，我们看看以斯帖他会去见国王吗？他有难处的。首先呢，是波斯王和王后呢，平时呢不是住在一块儿的。如果国王没有召见，王后私自去觐见，那么除非呢国王向他伸手中的金杖，否则呢他必死无疑。前一位的王后瓦什提因见不远啊。第二，虽然呢以斯帖当王后，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应该有4年多了，但是呢国王已经30天没有召见他。有圣经学者说以斯帖很可能已经失宠了。那么国王会不会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呢？给以斯帖觐见的权利呢？真的是难以估测。所以呢环境的凶险艰难考验着以斯帖的信心和勇气。他如何去面对民族以及个人的危机呢？他能够独善其身吗？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今年你有哪些挑战，有哪些难处呢？那么以斯帖记的历史是不是能够给您有一些的提醒，一些的激励呢？
来自江江还有小宝，早上好。
早上好，
哇，宝贝啊，你身体怎么样了？之前你感冒，我们为你祷告呢。
我已经好了
啊，听得出来，声音好
响亮啊。
那
好嘞，
我们抓紧时间要听小宝贝唱歌。
我们来唱歌啦！祝你我把心藏的干净的健康，黄河是祝你我一路风景不沧桑，感情是与自己样的健康。我是朱小阳，好，唱完了，
哇！
好，那你是耶稣的小羊，记得哦，耶稣把你抱在怀中，然后耶稣也带着你哦，
也保护你哦。
对，好，那我们现在呢，跟你说再见，好不好？
好
好，好好上学啊！
对，
再见，
再见，宝贝，还有江江。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说欢迎你来电，也欢迎你把心里头的凡事呢烦扰事不要嫌麻烦呢，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互相的彼此带祷。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好。
亲爱的主，愿我们放下心中的愁烦，来自家庭工作生活的种种压力，愿我们安静地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敏锐到平日里的一言一行有没有亏欠你得罪你的地方，如果有，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管教，我们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感谢你的爱，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得到扶持与陪伴。主，今天我们为到几位的主内家人来祷告。天骄他一大早就说他的师父应该是门徒训练的师父，师父的妈妈呢因为洗澡的时候呢不小心摔跤了。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家跌倒呢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呢，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筋骨啊，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的等等，他现在呢就在医院呢看一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求主帮助他的妈妈能够早日的好起来，也能够呢帮助这个家庭呢保守他们的心，给他们有平安，知道呢有主你的看顾保守，我们就不用过于担心呢。希望呢他的师父也保重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天骄非常感谢这位师父呢带着他们学习神你的话语，他是个很好的老师，也是个很好的牧者。主啊，求主帮助呢天骄在预备课程的时候呢心情也不会过于受到影响，求主的爱临到这个家庭。我们也为到大树的大舅子来祷告，他因为脑出血的问题呢现在在深切治疗病房，他的情况呢真的挺不理想，因为像个植物人那样根本就没有知觉，家人们非常的挣扎很痛苦，到底要不要为他选择放弃治疗呢，但是心里头还是不忍心的，很多五味杂陈的情绪在里头。主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在十字路口到底要往左还是往右呢，特别出色的是我们亲爱的家人呢。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家庭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大舅子他的身体能不能够得到痊愈，但是我们只管把心中的忧虑呢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爱呢临到。我们也继续纪念到真妹啊，她一大早就说她根本没有时间来放假，好像呢一年365天都在工作，因为开店呢卖豆腐，生意呢也是非常的忙碌啊，
还要照顾媳妇儿、儿媳妇儿。
对，是的，所以呢，他跟家人的关系呢也是很紧张的。主啊，求你帮助真妹呢，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在忙碌、在工作的情况底下呢，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也能够呢好好的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要太过于劳累的。我们也纪念到梅尔他的孙女小佳佳，今天的3岁的生日了，3周岁的。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愉快的成长，在这个有爱的家庭里头呢，早早从小就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 认识到你是掌管生命的主，帮助他在成长路上呢，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可能会跌跌碰碰，但是有你的同在呢，他就不担心，有这个家庭的扶持呢，他就能够感受神你的大爱，神你的大能。主啊，感谢你给予我们力量，跨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求你加添智慧能力，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够成为爱的流通管子，都能够见证到你的荣美。主啊，保守我们新的一年能够学会全人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我的孩子，你是
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那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一月六号呢，非常希望你呢也纪念今天是显现节，记得万国来朝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他的彰显，他的荣耀。
显现期，谢谢你的陪伴。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显现节。我是万峰，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